弟兄姊妹早。
好。这首歌是献给什么？所有母亲的啊。好的，那我就照你们的歌词献的歌词做一下解释，好不好？这里面你听到说你要奉主的名举起双手，奉主的名举起双手，这一段经文从哪里来的呢？愿我愿男人都举起什么呀？圣洁的双手来祷告，对不对？男人是要祷告的人，所以这里面祷告什么会拦阻祷告？圣经有没有记得？姊妹们，现在是你们开始想的时候了。什么时候神不听男人的祷告？男人是让人跟人有问题的时候，对不对？一定要去和好才能怎么样献祭，才能亲近神，才能跟神沟通啊。同样的，做丈夫的如果跟妻子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神会不听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举起祷告的手的时候，我们有需要把我们的属灵的那个 leadership 祷告的权柄抓回来的时候，运用这个祷告的能力，奉主的名的时候，我们需要跟神妻子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可以讲今天这个题目叫蒙福之路，蒙恩之路，对不对？那蒙恩之路是对妻子讲的，是不是？对姊妹讲的是他们要顺服，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我要 balance 一下，一开始讲的之前我要平衡一下，我们弟兄实在有很多属灵的权柄榜样，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绝对不是叠对叠啊。什么叫叠对叠？我待会讲。你们知道什么叫叠对叠吗？ OK 我就讲一下哈。我最近在网络里面看到了哈，男人为什么欺骗？十大排行榜，你们猜第一个排行榜是什么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女人为什么欺骗？十大排行榜第一个是什么？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最近经济不景气，金融风暴，一枝独秀那个行业是什么？婚外情的网站啊。弟兄姊妹啊，这个我讲的就是这种关系叫叠对叠啊。那么我相信圣经在这里面要教导我们，我们有蒙恩之路呢，绝对不是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奉主的名举起双手，事实上这首诗歌是姊妹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是姊妹们做妻子的最想看到的事情。你想姊妹们想看到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看到你 take a leader serious， 就是你把你这个头当成头呢，当得非常的诚恳，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努力，要成为这个头，让妻子来顺服。姊妹们，你们认不认我讲的对不对？是。所以这首诗歌我刚听了，我就用你们这个哈做我的开场白。其实奉主的名举起双手，这就是姊妹神要使我们成蒙福的路，蒙恩的路。其实神婚姻是神设立，对不对？神设立一个婚姻是要叠对叠呢，还是另外一种心意呢？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神为什么会设立婚姻？是要折腾人到半死呢，还是要借两个人怎么样在主面前的顺服，彼此顺服得到造就，得到真实的喜乐呢？这我们都很清楚。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其实叫蒙恩之路，对不对？你看我引用的经文，母亲节里面事实上是妻子顺服丈夫，我以下所讲的是针对妻子，但是我要讲的，我们是一起来走这条顺服的路，成为属神的人，成为敬虔的人。第一首歌刚刚讲说他在轻轻听，对不对？我要轻轻听，对不对？我要轻轻听，对不对？同时还有一个什么？他在什么？轻轻听。任何一个人，弟兄姊妹，我看过的基督徒的家庭，任何一个家庭，他 他要有神的同在，他才会有蒙福。他要神能够在他们当中，神能够听他们向他倾心吐意，神一定在这些家庭里面种下他的主权、主控权、主导权。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信主呢，是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什么主前建造，成为灵宫了。灵宫就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么教会是在呢主前建造成为什么灵宫，成为神住的地方。家庭也是一样，所以任何一个婚姻基督化的家庭需要两夫妇一起来弄，也就是各尽其职，各尽其职。神的教会的建造有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这些五个，这个恩赐来配搭。同样的，一个家庭也需要什么呀？夫妻、儿女、父母一起怎么样来成为神居住的地方。我们做不来的，为什么？我们的爱是怎么样？说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我们顺服什么呀？顺服好的丈夫，丈夫好的地方我们顺服，丈夫不好的地方我们不顺服哈。我们爱姊妹呢，我们爱妻子，爱我们感觉妻子可爱的地方我们爱，妻子不可爱的地方我们不爱，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那做不到的地方呢，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也不会想要神来参与。这就是今天的问题。你想想看，哪一个夫妻不吵架的，哪一个人感觉他永远很幸福的，有没有？有没有举手？姊妹们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感觉你都很幸福的？那同样的啊，有没有弟兄你感觉到现在很幸福的，永远很幸福的？我想幸福这种东西哈，是需要付上代价，是需要学习的。今天的题目蒙恩之路，事实上上个礼拜这个刘志雄这个刘志雄长老跟艾君他们都谈到很多东西，我就不谈。但是我今天特别强调，就是如何蒙恩，怎么样蒙恩，用什么心态在主前我想我们今天谈完以后，我们会有擘饼，擘饼的时候让我们求主，不只让我们在饼杯纪念他，也求主因着纪念神，求主纪念我们的家庭。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谢谢你，你是创造一切秩序和谐的一位神，你在这个宇宙里面创造的时候就说美，就说好。你当创造人的时候，你从亚当开始创造，然后接着夏娃开始创造，然后你说他们成为一人。耶稣，愿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默想，你来帮助我们好了解以弗所书里面5:22-24所告诉我们一切你的教导。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们把那个以弗所书这个5:22一直翻着好吗？我想问一下哈，人家我最近跟一个美国传道人牧师，我们在谈问候，谈打个电话彼此谈一些事情。他就说到今天是母亲节的题目那我们就稍微问就说，哎，你要讲什么经文他就跟我讲他讲什么经文，我就跟他讲说，他就说你讲什么经文，我就跟他讲我讲的经文。他就跟我讲说，哎，你这个题目在这个亚洲在亚洲人里面讲很容易讲，是不是很容易讲？妻子要顺服丈夫，凡事顺服丈夫，好不好讲？不好讲啊。为什么呢？他人家认为东方人讲这个很好讲，为什么不好讲？半边天这个女人顶了半边天哈。我想这个好像中国的国内来的人呢，感觉这个题目不好讲，台湾人就很好讲，是不是？台湾来的人，我想问一下，你感觉这个题目好不好讲？稍微好讲啊。 OK， 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虽然刚刚这样简短的谈话，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从不同的教育环境出来就不一样，就有一生的影响力？为什么？这个是表示什么？我们从小受的根基是什么，就长出什么东西。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哦。你说这是文化吗？这是家教出来的，这叫价值观带出来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讲顺服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顺服是顺服一种世界观，一种价值观，我们就被这个东西影响一辈子，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被影响着，不得不谨慎。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现在的过去20年大学校园里面所有的教育体系，训练一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判断，他用什么方法？你们知不知道？哎，你我都上个这个20年前总在大学里上过教育吧？我可不可以问看你所受的教育是什么？怎么训练你独立思考？怀疑，对不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哈。现在过去25年、30年左右，所有的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是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的思考方式，哪有给你顺服的？顺服就是笨蛋了。神的带领是跟这个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别。OK， 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样的思考，什么样的价值观基础，用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就结出什么样的一个果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一个人照着我们天然人要成立一个家庭，让神能够住在当中，几乎不可能。如果我们没有想法说我需要靠着神成为敬畏神的人，都没有希望。我们需要靠神。在谈到这些就拉远，我再拉回来，所谓的什么叫做批判性的思考方式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从什么呀，不同的角度，所谓你认为是这个没有正反哦，它是360度，你这一个切入点，那为了我认为它要达到最佳化的话，我需要从相对的另外一个角度或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进去，才能够使它怎么样更所谓 optimize， 让它更优秀，更完美，更客观。那因此呢，你也批判我也批判，我们就慢慢的怎么样，就用人的智慧里面谈不到顺服了。人的智慧一旦进来的时候，就会把神的智慧带走，人的智慧一来了以后，人的骄傲就来。好，我们谈到这边来的时候，我现在先抓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图画。神创造亚当，对不对？你们要还是一样要跟我有 feedback 嘛哈？神创造亚当，对不对？创造亚当以后呢，他给亚当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嘛，啊，夏娃嘛，对不对？啊，他给亚当一个，所以说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给他真正的第一个祝福不是创造，当然创造包括是在内，但是真正给他一个祝福是什么？是一个什么？配偶。好，亚当领受的第一个祝福是什么？是夏娃。神给这个夏娃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帮助者嘛，哈。这一个帮助者，上次爱君也讲了，说这个帮助者呢，不低于这个被帮助的人，因为神从来没有叫一个笨蛋教他，国王从来不会教一个笨蛋教他的王子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没有哈，有的人没有来，有的人没来哈。 所以我想我就一就到全部就讲，不用那个。没有一个王国王训练王子的时候，训练他的接班人的时候，承继他产业的人时候，不是用最强的人，没有人会用最弱的人。所以神给亚当最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一定找什么呀？一定比什么呀？可以帮助亚当的人。神的第二个创造是一个很美的创造，叫 helping， 这个帮助的一个器皿。那么，所以神的创造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亚当、夏娃，神给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帮助。这个帮助是帮助这一个第一个被创造的人呢，能够成就神的托付是什么，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那人独居不好，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样子一个人，两个人合起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怎么样，一起完成神的心意。所以神创造一个人的时候，他要给他一个 helper， 一个帮助者，成为他的帮助。好的，这个帮助者犯了什么错误？我们说吃了一个苹果，对不对？好，吃了苹果就出问题了吗？到底夏娃出什么问题？夏娃碰到的是危机还是转机？夏娃碰到了一个东西是怎么样？是一个东西是可以，那还记得撒旦跟他说什么？你吃了以后就怎么样？眼睛明亮，就像什么？神。神最终的目的要我们做什么？像神嘛，对不对？撒旦的跟夏娃讲的跟神要的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嘛。那夏娃到底是做对做错？他太急了。好，我现在慢慢开始在进入到姐妹的这个角色了哈，太急了。夏娃他吃了这个苹果，眼睛明亮，对不对？然后他爱不爱他先生？他要不要相夫教子啊？那他有没有做错？我只是让大家这样清楚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叫顺服？你有没有发现，夏娃没有站在神给他的地位上去做他该做的事？他要像神，但是他没有照着神的方式来像神。他要帮他的先生，他没有照着神的方式来帮助他先生。好了，这就是我讲了。你们听过做父母的跟儿女教养儿女，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啊。教养儿女，我们是说我们常常用私意管教我们的什么儿女。私意知道什么意思吗？自己的意思来管教儿女。我们明明知道儿女是什么神的什么产业，我们把它什么呀当成什么自己的。为什么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呢？啊，因为没有想到神啊。弟兄姊妹，所有信仰的根基，有一个西方有一个这个神学家讲，他说 There is no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 and non-Christian， 在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当中里面没有很大的差别。 The only difference is in the heart， in the believing。 这唯一的差别只在哪里，你们知道？基督徒跟基督徒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很大差别，唯一的差别就在什么呀？在你的心跟你的信仰。夏娃有没有做错？如果我是婆婆的话，我不是神的话，我夏娃做得好哦，你看拿到好东西给我儿子吃哦，自己吃也跟我儿子吃哦，生出来一定是聪明的孩子。但是我们的脑袋里面没有神，我们整个教会基督 Christian Energy 基督教的世界里面都是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好像有神，其实没神。我们不止脑袋里心里是这样子，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宇宙为什么堕落？夏娃吃了禁果。其实自头至尾，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做我们该做。我们就是老大，我们就是有自主权，我们有我们的梦想，我们有我们的爱好，我们就是主啊。为什么要顺服？你知不知道我下一个图片要给你们看一个问题，你看到没有？大家看了这个图画哈，这是夫妻，美国的夫妻的丈夫跟妻子对婚姻的满意度。你看，这叫做基督化家庭吗？这一个里面有50%是所谓有宗教，70%是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出来的统计数字。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左边那个地方是满意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啊，越低满意度越低。然后什么？你再看那些是什么？下面的是什么？他说是一对新婚夫妇，有七个阶段。第一个新婚夫妇的时候怎么样？你侬我侬，我土中有你，你土中有我，亲亲密密的。然后到了孩子到了怎么样啊？开始要生孩子的时候，对不对？哎，你起来喂奶，我明天要上班呢，我照顾他一整天了，他晚上你不能换个手吗？好，然后再什么？到了什么呀？到一个家庭啊，上次也讲，知道 couple 跟 family 有什么差别吗？上次我们退休会的时候讲，他说两个人结婚了，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出来，他们呢只是什么呀？各取所爱啊，对爱的了解很有限，最后怎么样？就结合在一起，误会结合，很多都是这样子啊，或者不太明白。我跟你讲，大部分结婚啊，不认识相处7年8年还没有结果的话啊，大概都有问题了啊。所以你的孩子不要鼓励他们很早就是交朋友，就是说哎呀，这个越认识越久越好。有的时候还不像准确的时间 right time 反而重要。你的儿女成熟的时候你鼓励他，你的儿女还不成熟的时候呢，还不要鼓励他把感情放上去，不要那么快进入婚姻啊。所以你看哈，一定要等到你有孩子以后才叫家庭。所以第三个东西开始有家庭了，那有孩子了，孩子开始怎么样？你看从开始要生孩子到有了孩子，对不对？那还是斜的，不还算平稳啊。为什么？那个叫喜乐嘛啊，新婚夫妇很高兴的，再大的问题再大的矛盾，对不对？当孩子们一个个出生的时候，哎，还能够凑合凑合。然后到了什么？到了孩子跟什么呀？到了什么呀 ？Secondary 啊，就是什么呀？初高中的时候，哎，那到低谷了。为什么？你的世界观跟他的世界观，你的管教观，你的他跟他管教观都不一样嘛？你的个性跟他的个性不一样嘛？大家都怎么样？反正结婚的还是一个个体，没有要求神来改变我们这一个人。没有求神参与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这一个统计不是70%以上说是有信仰的啊，然后最后才上去怎么样啊？最后还有好结果了哈啊。第二个怎么样？等到孩子开始有结婚的时候 with young adult 的时候，孩子弄的时候，你们夫妻两个怎么样又慢慢好起来了，怎么样争吵源又比较少了啊。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再等到中年的时候，对不对？事实上这个 middle age 应该是我们的中年，应该是60岁，好不好？ 五六十岁啊，寿命延长了嘛啊OK 啊，你从这个四十几岁一直到什么啊，这个45岁65岁呢，还有一个高峰，一个高峰期，最后就怎么样，等到都老了以后怎么样啊，还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感觉说，哎呀，婚姻比起那一个，因为毕竟怎么样，婚姻在卿卿我我的那一段时间还算短嘛，对不对啊？所以后面呢，我们就感觉说，哎呀，我们的婚姻还算不错了。 OK 好，你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满意度是人跟着生人生际遇成长的一个婚姻满意度，这就是一般的人。如果做妻子的跟做丈夫的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学习不能爱的时候求神加添爱，我爱爱不足，给我智慧去爱，不是因着我单单要维持这个家庭，而是神你要祝福我成为我儿女的祝福。你知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再看一看，做妻子也是一样哈，你再看一看第三个阶段跟这个孩子啊，一旦出生以后对不对，孩子是从第三个阶段一直到什么3、4、5对不对，孩子在后面中间那个三个阶段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品质，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他处于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品质，那你怎么可能这样说 下一代呢，这个资料马上就告诉我们嘛。你能求你的孩子，我跟你讲他能活得下来，他能健康不自杀，他能健康的成立一个婚姻家庭，你要感谢神。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你想神设立的婚姻状态是这张图来解释吗？神设立婚姻，他说你要成为他的帮助，他说你们要二人合为一体，要为我培养敬虔的下一代，我要赐福给你的子孙，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一样。这是神的应许吗？不是。我现在要回到这里面经文，我不太有时间，反正这个永远讲不完的哈。做妻子的，以弗所书里面5:22，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是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没办法照理自己的家，就不可能照理神的家，因为这跟生命有关系。任何人在教会里面是成熟的基督徒，他知道问题在哪。大部分我也承认，包括我们都需要学习，都需要主的恩典。不要让这个图片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结果。你要知道这一个人生的过程谁走过吗？亚伯拉罕有没有走过？雅各有没有走过？好像以撒没走过。以撒有没有走过？以撒没有了，算没有了，太明显的一定是亚伯拉罕跟什么雅各。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父的神，这个应许仍然要由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承担，这个应许仍然是祝福，也继续要在我们身上。问题永远是挑战， 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能不能有一个警觉性，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婚姻生活里面求他参与。2011年不到两年，两年不到三年，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必须成为灵工。你说怎么样成为灵工？你我做得来吗？其实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西方的神学家讲得很清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的，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怎么样分辨呢？现在是败绩麦子成长的时候，怎么样分辨呢？我们需要属灵的判断力，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创造。里面第一个是创造的亚当，他说亚当就代表丈夫是妻子的头，但丈夫的头是谁呢？是神。丈夫顺服神，妻子凡事顺服丈夫，这样子的婚姻儿女才可能顺服父母，这样子的儿女才有办法健康成长。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常常做婚姻辅导，你知不知道婚姻出问题的时候谁最痛苦？不是做丈夫的，也不是做妻子的，孩子最痛苦啊！孩子最痛苦，孩子要发展他的情绪跟他的人格，什么时候发展的？第三、第四、第五个阶段，就是怎么样？婚姻、夫妻关系里面最低潮的那段时间。我再举个例子，我讲完这个，我就让说我们彼此顺服的重要。妻子回答一个问题哈，排行榜，男人为什么欺骗？人方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王凡，你还记得吗？男人为什么被要欺骗？男人没有归属感，没有被尊重。女人为什么被欺骗？男人不是因为生理的需要哦，你们都想错了。去年今年时代杂志里面的最畅销的书就是 Why Men Cheating， 所有的统计资料第一个讲了男人为什么要欺骗，是因为他找不到被尊重的感觉。哎，你说我是你的 helper 呢，我是你的帮助者，我帮助你就是帮助你啦，你这个怎么会没有感觉被尊重呢？我已经是帮助你了，那是表示什么了？帮助者没有帮助这个丈夫呢成为属灵的头。 OK， 他没有帮助他属灵的头，你就不要想你这一辈子会得安宁的，做妻子的，做姐妹的。刚刚一开始就问妻子最羡慕的是什么，我愿男人都举起圣洁的手在那边奉主的名祷告，就是把属灵的这个领导地位建立起来，领导者的品格建立起来。你没有建立到。同样的，女人为什么欺骗？你们猜猜看，女人为什么欺骗？排行榜，我可以跟你讲，你们认为哈，现在统计资料里面是这个网站里面啊，网站里面这个男女的比例是多少？就是他们 自己主动付钱要参加这个婚外情的，二比一，三分之一的是女人，结婚的女人。你说这是美国啊？你要不要到中国去看看？我在中国，我这几年，你看八十后的，你再看九十后的那些年轻人，你问问看，你的孩子如果在大学教书的话，你就看看那个比例有多高了。为什么会欺骗？因为男人感觉没有被尊重，女人感觉没有亲密关系 intimacy， 女人没有感觉被爱，这岂不是就是落入到圣经所讲的以弗所书里面的吗？女人不顺服不尊重男人，男人不爱他的妻子。弟兄姊妹，神的话历久都有审判的能力，都有分辨的能力，人心绝对不古，这就是罪。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挑战，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稳。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个以弗所书的证明之前的时候，我们来看，把圣经翻开，我们看前面在讲这些的时候，他前面说了哪些东西，我们来看好不好？十四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翻到了没有？我来念哈。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弟兄姊妹，你看到十四节十五节要我们从死里复活，不要做愚昧人。这里的愚昧人事实上就是愚顽人。弟兄姊妹，你想教会要得到复兴吗？你想家庭要得到复兴吗？你想你个人要得到复兴吗？才德的妇女建造家室，有的家室被什么呀？被不才德的妇女亲手拆毁。你说我只是讲我先生几句话而已，我只是这个拦阻我先生一些事情而已，我无法判断，但是我想判断的是神。这里面讲才德的妇人讲的就是，如果你看 NIV 圣经的时候，它的英文是什么？ Noble character， 好的品格。什么叫才德的妇人？现在的才德的妇人呢，是怎么样？在家是什么呀？在工厂，在职场是什么？一条缝，是不是？在家是什么呀？啊？哦，反正就是说他什么都要做得到，什么要做得好。但是在这里面呢，神说什么叫才德的妇人呢？就是你有一个好品格。弟兄的部分我不谈，其实弟兄的部分，刘志雄上次也提到了，实在是有更多要做啊。但是今天我们谈到姊妹这部分，因为姊妹，我可以跟你讲，男人比你想象中的软弱。我再讲一次，男人比你想象中的软弱。你认为男人很勇敢，但是男人在某些方面他需要一个成熟的妻子，有好品格，不只有好性情，有好品格的妻子来帮助他完成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这一个世代里面神要做妻子的，应该我是感觉说应该把母父亲节放前面就比较好讲，
因为父亲仍然是头，父亲因为不是头，没有基督的性情，所以使得姊妹呢，妻子呢，很难顺服。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妻子如果顺服丈夫的话，你就要建立一个神将要托付他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的依靠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你的目的不是让，上次志雄长老讲，他说让你的先生听话比你的儿子还要听话啊，不是这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使得你能够靠着神成为有一个有好品德的一个妻子，然后使得你的先生被你建立出来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么丈夫，每一个男人都有两个女人，前半生是母亲，后半生是妻子。你可能不一定认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从信主到现在快30年的时间里面，我所看到基督化的家庭，包括从长老牧师开始，一直到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家庭不建立在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个根基。如果离开这个根基，不管你在主里面多久，你的生命有极限。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无穷的生命，你借着婚姻要使我们多多的经历你，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我们只恳求你照着我们天然人，从亚当跟夏娃开始，这个婚姻，你所设立的婚姻就像律法一样让我们知罪，就像律法一样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你就是给我们帮助者，你就是把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不靠着这第三股绳子来结成的一个骨子，一个家庭，我们能够走这段天路。耶稣，种什么撒什么，种什么就收什么。耶稣，为了你产业的缘故，求你每一次当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从亚当夏娃这一个困难度里面，也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来仰望你，因为你所的应许，救赎的应许已经实际的临到我们身上。求你帮助我们的婚姻满意度不再是世界上的那个婚姻满意度，求你怜悯我们，也怜悯我们的儿女们，让我们在生命成长学习当中里面，我们真实的成为儿女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